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思想创世纪。创世纪的故事哈，因为太长了，50篇哈，然后很多的弟兄姐妹在问我说，庄哥什么时候我们才可能把创世纪讲完哈？我说如果我们要好好的讲它，大概要讲2年半啊，以我们目前讲到的状况啊，那要讲2年半来讲得完，这样可能很辛苦哈，大家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哈。那如果是这样的，我们就我做了一点调整，那么我们会在今年以内把创世纪讲完。那今年以内也没有几次，所以呢，我就把创世纪里面的人物做了一些大量的裁剪啊，就是只找几个很特别的人物的事件，那来跟大家一起思想。我们过去呢，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刚讲完了谁的故事？亚伯拉罕献以撒哈。那你知道以撒他经验的那个童年的阴影对不对？啊，这件事情有没有？因为他被爸爸杀，这的确是童年阴影啊哈。那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管以撒长大了之后变成什么样子哈。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常常觉得你是一个被人遗忘的人，那你应该看看以撒的故事，啊。他的故事绝对不被遗忘。你看他，你觉得你在看创世纪的时候，很多人只想到亚伯拉罕，因为他叫做信心之父。你也可能会想到今天我们要讲的雅各，因为他的篇幅很多。你也可能想到约瑟，因为他很会做梦。但是不管怎么想，你都不会想到以撒，因为他是一个小人物。可是我要跟大家讲，没有以撒怎么样，故事就讲不下去啊。那以撒的故事很重要，不是因为他是生产的工具啊，没有他就生不出雅各这样的角色，而是以撒他的生命历程当中有经验到很多这种看起来比较内向的、比较默默的特质的人，他们与神相交往的一个方式。好，那我们今天直接来谈雅各，直接来谈雅各。那我要给弟兄姐妹一个考试哈，你觉得整个创世纪50章哈，这圣经的里面50章的圣经里面，从第12章开始是家族的历史，亚伯拉罕到第50章讲到约瑟的死亡，从亚伯拉罕到约瑟。请问谁是这个创世纪的主角？好，这个问题实在太烂，对不对？因为我前面就要讲雅各，那当然答案就是雅各哈。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嘛？为什么是雅各？为什么雅各会是创世纪12章到50章的主角？你们想过，如果用主角这个词，必须要有一定的涵盖性嘛？那为什么雅各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主角呢？啊？被什么？被找回来的人这样子 ，OK， 这个主题很有意思。OK， 是一个被找回来的人，充满了神学性的主题。还有没有？很好，还有没有什么想法？为什么雅各可以是一个主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家人去清明节扫墓过的经验哈。如果清明节去扫墓的时候，你来到了一个祖先的前面，那这个祖先呢，是你从来都没有看过的。那你的家人就跟你说啊，他是谁谁谁谁谁，你有没有印象？你完全没有办法有印象，而且是努力的想不出他是谁啊。然后呢，你只能透过别人这样东一句西一句去拼凑去描绘，通常这样的感觉是比较没有亲切感。但是随着你的年纪渐长，开始有一些长辈他们的故事是你认识的，那个时候你再站在他们的那个墓碑的前面，你感觉就非常的不一样，跟你认识跟不认识跟认识的差别很大。雅各在创世纪里面的角色非常的特别，他特别是因为这个人物呢，他承先启后。这个人物承先启后，雅各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看过他的阿公。雅各的阿公是谁？亚伯拉罕。如果你去看那个亚伯拉罕什么时候死掉，雅各什么时候出生，比较那个年表，雅各参加过亚伯拉罕的婚礼。OK， 雅各也活着的时候看到他的孙子辈的出生。雅各的儿子是约瑟，其中的一个。约瑟的儿子是，对不起，圣经考试哈，对，我想你们大概都读过圣经啊哈，创世纪一翻开来，如果你没有读过，那就太逊了哈。雅各的儿子有13个儿子哈，13个儿子，不是12个支派哦，13个儿子哈。然后再来往下，他的约瑟有2个儿子，那2个儿子叫便雅悯是吗？还有人点头、哦，哈，以法莲跟谁？马拿西啊 ，OK， 好，以法莲跟马拿西哈，那雅各祝福到了，所以你可以看见雅各在时间年表的里面，他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人物，而在整个创世纪主掌历史的当中，雅各的生命很神学性的重新诠释了家族历史应当从什么角度来看，我们应当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理解上帝的应许。好， 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在今年的讲道里面，我只选择三个讲道来讲雅各的一生哈，只选择三个讲道，但是雅各的一生可能可以讲很多很多。但是今天呢，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透过雅各来思考一个叫做信仰传统的东西，信仰传统的东西。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不同的弟兄姐妹出生在不同的家庭背景，甚至是教会的环境，我们在那里长大，接受装备和教育。上帝，我们求你在今天早上借着雅各生命历程短短的思想，你帮助我们重新整理我们信仰的传统是什么。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请大家来看我们今天要看的圣经，创世纪第二十五章。这段圣经是很熟悉的经文，十九节到三十四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然后这里就讲那个故事哈，他们生了那个孩子的故事。然后呢，这个故事是告诉你说，以撒的太太利百加怀孕了，怀孕了呢，肚子里面的两个双胞胎的孩子彼此相争啊，彼此相争。好，然后他就去求问耶和华。我们看下一页，耶和华对这个对他说啊，就是对利百加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哈。这族讲的是我们知道那个雅各哈，必强于他的哥哥，他的哥哥是以扫。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哥哥以扫要服侍弟弟雅各。生产的日子到，果然腹中是双子双胞胎啊。这故事就讲到这个地方，然后这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他告诉你，以扫善于怎么样打猎，雅各呢为人安静啊，很少双胞胎是一左一右性格差这么多的。总而言之，一个毛很长，一个没什么毛，一个外向，一个内向，这两个人的特色就是这样。圣经一开始给你一个非常矛盾的对比，这两个人应该是双胞胎，他妈妈肚子里生出来了双胞胎，至少感觉让你们，如果我们的感觉是同卵的双胞胎，应该两个人长得很像，对不对？好，就他们两个长得那么不像，有可能是异卵的双胞胎啊。但是不管如何，这两个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出生，这个个性未免差太多了。哥哥很喜欢这个打猎，弟弟很喜欢插花刺绣，至少是为人安静内向。好，这两个对比为了整个雅各的人生埋了一个很特别的伏笔。雅各的生命就在这个传统当中长大。那圣经的故事告诉你，爸爸爱谁？爸爸不是爱雅各，爸爸爱以扫。妈妈呢爱雅各。我想这种偏心的图画在家里面大概也不会很稀奇啦哈，就是总是会有不小心多爱一点的哈，跟不小心多骂一点的状况。那么在家里面可不是不小心，是有预谋的，或者是有一个很悠久的传统的。为什么是一个悠久的传统呢？我跟大家讲这几个点连在一起，你就会明白这个家庭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首先来看这个爸爸以撒。以撒在雅各的一生当中，你可以找到以撒跟雅各讲过什么话吗？可以讲过什么话你知道吗？你似乎找不太到的。最主要就讲两段话。第一段话就是雅各说谎话的时候，有没有？他爸爸跟他讲了一段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状况祝福的话。另外一段话，二十七章，我们看经文的往下有没有踢进去。好，再往下，再下一页。好，这是祝福的那段经文。好，祝福的经文到 ending 的时候，我们来看二十七章的二十八章哈。经文应该是没有 key 上去，你手上的圣经创世纪二十八章。因为哥哥知道弟弟抢了他的祝福，哥哥很生气，哥哥于是就要怎么样杀弟弟。妈妈很担心一天之内这个会死了他的儿子，所以他就跟儿子说，你赶快逃亡哈。那在逃亡之前，他的爸爸以撒有没有就跟雅各说了一番话？那番话是什么呢？他说，你要去哪里娶老婆？去一个叫做巴旦亚兰的地方娶老婆，那个地方是你妈妈利百加她的家乡。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想到哪一件事？亚伯拉罕曾经差的仆人去帮就是以撒娶老婆，有没有？这个时候以撒又跟他的儿子雅各讲说，你要去娶老婆。天哪，真的是没有交代这个爸爸跟儿子讲什么。突然间讲严重的话的时候，就是要告别他那个 say goodbye。 然后呢，这个一个话就是 赶快要讲说我爸爸以前怎么样，好帮我娶到老婆儿子啊，那你赶快也要如法炮制。哎，这个爸爸没头没尾的就插了这一段话，跟他说你要逃亡，逃远了，逃去你的这个妈妈的那个娘家这样子。这个父亲跟儿子对话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很有趣的是，爸爸并没有交代那个为什么，没有足够的教导。这个爸爸却是对他的传统非常的坚持，因为你爸爸这样来，那么你也要这样。好，你的儿子或者是我当中如果有孩子的人，他可能会体会了，他可以问一大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很烦？就说反正就是这样，那为什么？那么可能雅各呢？爸，为什么我不能够路边看到漂亮的就娶？一定要去那个巴旦亚兰娶？那我为什么？反正就是你娶就对了。这个东西呢，给他的大哥以扫听见了。以扫偷偷听见的时候，原来爸爸爱的是像弟弟一样哈，要叫他劝你娶那么好，我不要再娶这里的，我娶别的。结果那个以扫听见爸爸跟雅各讲了，圣经告诉你说那个去娶了老婆。你看这个家里面的教导是乱七八糟，爸爸从来不跟孩子当面清楚的，所以呢，这个以扫要用偷听的方式来理解我的什么？这个传统这么重要，这个传统这么重要，这件事情这么影响这个家族血统纯粹性。不要忘记，我们之前在谈亚伯拉罕的人生的时候，提过那个血统纯粹性的那个神学的概念。亚伯拉罕渴望维持这个什么纯粹性？那么如果是这样，这件事情在这个信仰这个家庭承受上去的基础里面这么重要，为什么没有足够的教导呢？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爸反正就活在传统的里面，没什么好多说的。 maybe 他没有好好的想过到底这个传统要表达是什么意思。爸爸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看妈妈又怎么样。爸爸活在他的传统里面，这个传统是只有坚持却没有教导。而妈妈刚刚看那个25章的经文，妈妈肚子痛，她的老公说要去问上帝嘛，他就去问上帝，上帝就果然就告诉他那个肚子里有那个故事。好，这个妈妈就怎么样，就押宝，对不对？就押那个小儿子啊，对不对？如果我是妈妈，早被人家提醒那个押小儿子疼小儿子才有祝福呢，因为以后那个小儿子会比大儿子可靠，所以妈妈得到了最佳的情报，一手资料，从小就疼这个小儿子，带在身边，很贴妈妈的心哈。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妈妈就拉着这个小儿子，就带着这个小儿子。好，现在问题来了，这个小儿子在妈妈谆谆教导之下的结果是什么？那儿子手上端的那碗汤，买啦，妈妈说去啦，去骗你爸爸，不要啦，去骗，不要啦，因为我去骗他哦，那个毛一摸就知道，没关系，来我这里吐毛给你，什么毛给你摸着，好，你爸爸一摸那个毛，摸就知道你是哥哥。你看这个利百家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教他的儿子？利百家坚持的东西对不对？对呀、啊，利百家已经知道了说你这个雅各要蒙神祝福。哎，利百家的坚持合不合乎圣经？合乎。利百家对雅各的这个人生有没有盼望？有。这个盼望有没有圣经基础？有，都对。利百家完全了解这个传统应该要从你身上下去，利百家了解这个传统，他教导这个传统，问题是他用错误的方式怎么样教导这个传统。爸爸知道这个传统不教导，妈妈知道这个传统他教导，不过他用错误的方式教导，结果造成这两个儿子一生要面对，特别是前半段面对一个很大的悲剧。哥哥气弟弟，弟弟怕哥哥，在那样的环境的里面，难道上帝的应许非得要带来家庭极端的纷争对立吗？难道上帝的应许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解决吗？未必。问题是我们怎么理解上帝的应许？亚伯拉罕理解错，萨拉理解错，结果透过夏甲生出了一个以实玛利。在这个地方，利百加重蹈她婆婆的覆辙，又用自己的方法来诠释按着圣经真理所启示的那个应许，结果就搞了一大堆的问题。哥哥这个以撒这以扫像爸爸以撒，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缺点你知道吗？圣经告诉你雅各用什么样的方法，很技巧性的把长子的名分偷来，他煮了一碗黄豆汤。那个艾甲的爸爸以撒快要死，他觉得自己快要死，结果耳后又活了几十年哈。他觉得他自己快要死之前，他要干嘛？要吃啊。你看爱吃的爸爸就一个爱吃的儿子啊，所以你看这个哈、哦，爸爸以撒爱吃，生出了一个啊疼以扫的，结果就是也是爱吃，就是用红豆汤卖了他。爸爸是羊肉炉还是什么之类的，就也卖了他的啊这个祝福。所以你看见那样子的一个传承问题，就会没有厘清之后，问题就会传承到问题。有人曾经在做初代教会历史研究的时候，对地方教会的历史做了一个很有趣的调查。 他们发现呢，在中国大陆山东一带啊，那个影响下来的地方教会的祷告有一个独特的腔调。这个祷告每次祷告，亲爱的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慈爱的啊，完了都会，他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宗派他们祷告之后都会有一个，他们就开始做研究跟调查，到底这个传统怎么来的？问啊，因为他们说那个长老就是这样，长老就说，哎，那个之前的长老就是这样，问到他们终于找出原因了，因为那个贾玉明开始那个创办的那个牧者，他的牙齿不太好，常常祷告的时候有口水，他就要把那口水吸进去，这样，所以后面的人就听起来，每个人觉得啊，这祷告怎么样，特别有力量，很属灵的样子，大家都学这种腔调来祷告，非常的不错。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我们在读那个中国教会初代历史的时候读到这一段，我们觉得它太好笑，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不过你会发现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常常有这些，管他的，反正啊，曾哥这样，庄哥这样，什么哥这样，或什么长老是这样啊，反正这样就对了啦，就做就对了。你怎么知道呢？很可能我们是因为那一天怎样，我们只好怎样，结果大家都觉得那干脆应该怎样。我们的信仰传统常常在不清不楚的时候，我们就这样一路活到大。你不要怀疑，你看我们的主日学学生，他们上了主日学，一路上来，你可能问他很多圣经的故事，他想当然耳的告诉你，这故事就应该这样。但事实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很可能那个故事，他之所以觉得是这样子，是因为他的主日学老师那天心情怎么样，然后他就教导出那个样子，就他就觉得是那个样子。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理清楚自己信仰的传统，我们会重蹈雅各跟以撒的覆辙。我们应该怎么样理清？第二个，我们要跟大家思想，怎么样理清我们的信仰的传统？暑假到了。暑假呢，基本上是基督教营会的旺季。我曾经在一个寒假，我们不要说暑假，暑假很长，对不对？你可以参加很多。我曾经在一个寒假里面，寒假就一个月嘛，扣掉那个过年一个礼拜，剩下三个礼拜。你知道我三个礼拜参加几个营会吗？三个礼拜参加五个营会，好，卯起来参加这样。还有那个营会之前的组长训练会啊，我算一下，我那个参加的营会，我参加过那个第一届的战斗营，第一届的精兵营，那个寒假，我参加万国敬拜赞美节庆的小组长训练，再参加万国敬拜赞美节庆在中原大学的营会，我参加教会的退休会，我参加团契校园团契的营会，我参加了一堆营会哈，那个在教会机构的光谱里面有不同颜色的光谱哈，啊，什么都参加哈，有那种比较灵恩一点的，有那种比较所谓的不灵恩的，有那种比较批判的，有那种很查经的哈，什么都来哈，什么都参加，然后都觉得很丰富哈，啊，什么都觉得好。可是呢，啊，寒假是五个啊，暑假就可能很多人就更不止，那再搞个短宣队，再做一什么什么，加一大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一些不同的营会背后，他所表达的，他所要传递的某一些信仰的传统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好传统不传统。你去 Seven Eleven 可以买到光泉的产品，可以买到味全的产品，你可以买到什么？你去个大卖场，你什么都可以买得到。所以我们已经很习惯，什么东西都加在一起，没什么不好。或许没什么不好，但问题是如果你没有理清楚，很多东西放在一起可能就会产生问题。在这么多的信仰传统的当中，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许多不同的信仰的传统之所以会产生，一定有它特殊的时间文化的背景。在那个特殊的时间跟文化的状态里面，它为了要解决那个时间跟文化当中所面对的问题，所以它产生了相应的策略。这个东西可能在美国成功，可能在印尼成功，可能在新加坡成功，但是我们呢要把这个经验直接移植到台北的某一个体育馆，或者是台中某一个大学的礼堂，我们要在那个地方办那个活动，请别的地方的 speaker 讲员来到这个地方。这个没有所谓好与不好，问题在于我们怎么样做一个转化，传统的转化。今天基督徒面对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是，我们什么都听，可是我们自己里面却没有一个整理的机制。我们总觉得每一个都好，可是你又隐隐觉得这一些所谓什么都好的这些牧者，你要叫他们都坐下来彼此对话，他们会不会完全认同对方的那个信仰的传统？未必。但是你可以去参加唐崇荣牧师的礼拜三的晚上的这个查经，你也可以去参加这个敬拜赞美的特会。可是你可以想想，你要叫唐崇荣牧师跟某一个这个敬拜赞美特会的那个 leader 坐下来两个人对话，你就觉得这个图画你拼不在一起。不，他们拼不在一起没关系，你拼得在一起就好。我们的信仰传统需要做一点厘清。记住我要说，这个不是好与不好的问题，这个是你怎么样把上帝这个不同丰富的图画，当你要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你要思考这 些不同图画背后它要传达的是什么。很多时候基督徒心中充满了不同信仰的图画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在台北的教会，又是一个高度流动的教会，弟兄姐妹来到一间教会的里面，对什么是教会、什么是礼拜、什么是信仰有着不同的图画。一个讲道下来，你可以用你的图画套进去说，啊，这个是我不要的，这个是我不爱的，不过你爱的是什么又未必说得清楚。这是今天基督徒面对一个高度特会营会活动多到爆的时代，我们需要很严肃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厘清的话，我们可以很热心，可是我们好像一直这样一直绕一直绕，这个也好那个也不错，每一个都来，但是到底我们应当怎么样去认识我是谁，我的教会、我的信仰团体里面，我们这个特质、我们这一代正面对什么样的问题。除非我们经验过这一个分析整理的过程，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见证出我们信仰的传统。雅各的一生展开在亚伯拉罕的应许之约的里面，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二章向从上帝那里承受了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要往前走，于是亚伯拉罕往前走。请问我们在读亚伯拉罕的人生故事里面，亚伯拉罕有没有犯错？有啊，亚伯拉罕犯错。他儿子以撒有没有犯错？有。亚伯拉罕怎么卖太太，以撒也曾经否认过，那是我的太太。亚伯拉罕的借口是那是我妹妹，以撒也用同样的借口，那是我妹妹。所以你全部都一样，以撒爱吃，他的儿子以扫也爱吃。所以这个故事一路都走下来，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人格特质、家庭背景、思考的限制，我们有着这些限制，然后活在上帝的应许里面，我们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体会上帝的真理，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事实。雅各是这样子，雅各走到他的一生当中，他的人生的前半段用尽了各样自己的方法去碰、去跌倒、去体会、去实现到底什么是上帝的应许。刚刚我们在听在唱那个敬拜赞美的诗歌的时候，请问大家最后一首诗歌你记得是什么诗歌吗？台语圣诗，哎，有印象，279，更厉害，知道第几首哈。台语圣诗这首279的圣诗哈，是我以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第一间神学院的校歌啊，Without My Vision。那个普天颂赞好像翻译成这个成为我意象。那这首诗歌啊，在我那个年代、那个学校的年代里面，我唱的没什么感觉，因为要一直唱啊，常常做什么礼拜就要唱这首校歌这样。你大学毕业了，或者是在读书的人，你还记得你高中校歌、国中校歌讲的是什么？谁理他啊？校歌就是那种很八股的东西，常常唱，然后那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那种东西叫做校歌哈，所以你不会再去理他。可是当我毕业之后，我在唱这首校歌的时候，有时候因为这是圣诗啊，常常会唱到，那种心情截然的不同。为什么截然的不同？我在学校的时候没有办法体会这个校歌所代表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在那个学校的里面，姐妹们在学校神学院的里面哈，要穿裙子，不可以穿裤子，姐妹的裙子一定要过膝盖。那弟兄呢，上课的时候你不能穿 T 恤，一定要穿有领的衣服，不管你是圆领的也好或者什么，一定要有领的衣服。弟兄不能穿牛仔裤上课，要穿西装裤上课。好，去图书馆不能穿短裤，好，你穿凉鞋要穿袜子。好，是我那个年代的。好，那么我们那个神学院这个传统感，我在那个神学院里面是很辛苦，是什么传统？真的这种传统吗？好，那神学院每一天早上啊，全部的一起晨更，有这种传统。成根是我跟上帝的关系，全部人一起成根，还有人一起玩倒啊！感谢主，那个神学院改变了，以前是每一天要一起玩倒，改成一个礼拜两次。好，我们都抗争啊，不要一起玩倒啊，这样子还要晚会啊，全部还要点名，你知道吗？做礼拜要点名。我说天哪，活在那个传统的里面，好讨厌啊！这怎么那么传统呢？啊，压得我好辛苦，我不要这个传统，可不可以？好啊，可以啊。之后我就去到另外一间神学院，是完全没有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那个神学院，以前的神学院晚上10点要熄灯。我之后那个神学院呢，我们叫养鸡场，晚上就是亮很多的灯，这样大家在那边读书啊，养鸡场。白天你睡到几点没人理你，你只要上课去上课就好，好，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当我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我才会怀念说，哦天哪，以前那种人跟人的关系超好的，全校要一起到坐着，然后一起祷告才能吃饭，三餐都这样。然后你吃饭那一桌的同学是固定的，中文部、英文部。固定，然后半个学期再大风吹一次，再这样吃饭，都要这样。然后每个人都要扫厕所，管你是大牧师去读，要分配扫厕所、扫地这样。 天哪，那是什么传统？可是当我离开那个传统之后，我说天哪，我好怀念那个传统里面的某一些东西，未必那个传统的过程每一个 detail 我都喜欢。因为那个神学院是不可以看 R 级的电影，我们那时候争论最大的是那个辛德勒的名单，神学院院长明定谁都不准去看辛德勒的名单，因为他是限制级。好，我们大家都天哪，怎么会有这种事情的？好，可是我偏偏那么爱看电影啊，这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啊。哎，可是我走了之后，我重新去诠释那个传统，我发现那个传统活在我的心中。那个传统不是要用一把尺，虽然我觉得那个传统像极了一把尺，可是那个传统却给我看见他们在那个传统里面，我的同学们对服事的认真，对服事的那个很严谨的态度，跟很渴望服事上帝跟为上帝征战的那个心情，是我在另外一个传统的里面我觉得失落的、缺乏的。每一个传统看起来充满它的限制，可是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回过头去看那个传统，你可能会看到那个传统有很多你以前看不到的东西。我的同学里面有很多人，有几个，我们班有三个同学，有些人在缅甸宣教、中国大陆宣教、非洲宣教，在不同的地方宣教，还有一个在土耳其。但是在不同的地方，我每次想到我们一起的生活，再想到我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过去的传统就活在我的面前，我们大家分享过的东西。你今天在和平教会生活，你活在某一个传统的里面，虽然我们的传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和平教会的传统是什么。和平教会是一间长老教会的教会，那你们想过长老教会的传统又是什么呢？长老教会叫做改革宗的教会。改革宗的教会在长老教会加尔文的传统里面有两个非常特别的事情。第一个特别的事情是，改革宗的信仰传统里面，那个改革，活活泼泼的改革，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传统。改革是一个传统，如果改革本身是一个传统，你怎么样思考跟反省自己的信仰？第二个，如果改革中的传统，我刚刚说除了那个改革之外，那个常常反省跟检讨自己之外，加尔文在认识上帝的这件事情上，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叫做敬虔。人除非对上帝有害怕的心，否则不能够认识上帝。这一个害怕上帝、敬畏上帝、敬虔的态度，是基督教长老教会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上帝的传统。如果敬虔、敬畏的态度和不断的改革是我们信仰当中在这个长老教会里面一个相当重要的传统，那么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样活出这个传统。如果你可以开始回过头来去检讨自己的信仰，我的信仰为什么一定得这样，为什么是这样，或者是你批判自己，为什么我这么相怨，或者是为什么我这么人格分裂，为什么我开始，你开始跟自己对话，不满意自己的时候，感谢主，你再活出一个传统，活出长老教会不断反省自己，反省自己跟社会文化对话的一个传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传统。第二个，你要思想的是，我活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我对上帝还有那一份敬畏的心吗？如果没有对上帝一份敬畏的心，那我常常埋怨说，哎呀，我讨厌这个，我讨厌那个，我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这个讲员很差，那个讲员很烂，或者是我的信仰都没有收获，没有得着，我们可能就不能够这样埋怨。因为对加尔文的传统来说，你要真正能够认识，除非你敬畏，如果我们是个敬畏的人，你就很不可能真正认识到上帝。这个是改革宗信仰一个相当重要的传统，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那个传统的里面，你学习去理清楚到底我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教会的背景里面，我应该怎么样来体会我的信仰，整理我的信仰，进而能够见证我们的信仰。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你信实和广大，是一首很传统很老的诗歌，但是这首诗歌表达的上帝没有改变的那个信实的工作。这个没有改变不代表上帝一成不变，上帝的信实没有改变，但是他却可以天天更新。